这几位朝廷的股肱之臣彼此见过，各自施礼，而后由八王在先，臣临在后，余哲众人各随其后，进入二堂之内，分宾主落座。总管包兴一看呢，赶忙命人上茶。且说茶罢歌盏，包大人一拱手，王驾，不知今日来在开封府内有何见教？包青，何谈见教？多日未见，本王十分想念诸位，因此特地相约而来，大家一会。你看，这得说八王有心机，你不能上来就说，是不是皇上出事了呢？这一来呀，不合规制，二来也太过敏感，你都得先行用话试探，慢慢摸清楚这其中的状况。再说包大人一听啊，长叹一声，哎，本应包拯前去拜谒王驾，却劳王爷亲自前来，臣为师惭愧。哪里，包青啊，不知你近来可曾见过皇上？回王驾，臣已数次进宫面圣。那么包青家，依你之见，皇上遇刺之后可有什么异样？包拯闻言心中就是一动，心说看来呀，不止我一人有此疑虑呀。怎么想着，包大人抬眼扫视一眼众人，而后站起身形，冲着王爷一躬扫地，王驾，请恕臣冒犯之罪，臣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啊。哎，包青家，你我君臣不分彼此，有话但讲无妨啊。包拯一听八王这么说，当下也不犹豫，从怀袖之中取出那一玉佩，双手往上一递，此一玉佩请王驾过目。这从旁在座的众人呀，也都瞪大了眼睛瞅着包大人，不知这位包相爷这是何意。八王眨眨眼，狐疑着伸手接过玉佩一瞧，包青家，这一玉佩莫非皇上之物，因何在你手上？包大人一听，心说看来错不了了，因此当下也不隐瞒，就把蒋平、徐良如何查访现场，如何发现密道，又如何在密道之内发现这一玉佩，一五一十当着众人的面讲说了一遍。等到包大人也说完了，再看屋内众人，一个个连大气儿也不敢出，都瞪大了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瞅瞅你，人们心里都明白，在密道之中发现皇上的玉佩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但是啊，谁也不敢说。就这样，空气静止了好半晌，还是八王颤抖着先说话了。这老王子呀，被这玉佩惊的是抖衣而战，包青家，你的意思是这皇上他被贼人给掳走了不成？那么眼下宫里这一个是假的？话说到这儿啊， 老王子都快没脉了，这老爷子年岁也不小了，近段时间以来呀，接二连三受到惊吓，到了现在，八王只要一听个风吹草动，那肝儿都发颤。包大人一看八王这副模样，心下不忍，连忙一拱手：“王驾，切莫捉急，以臣之见，目下都只是猜测。既然今日各位同僚随同而来，包拯想问各位，见着陛下可有什么发现？”包大人这么一问呢，在座的各位都开动了脑筋。严查散一拱手先说话了：“老人家，除了前些时日跟您说过的之外，学生并无其他发现。”那么老陈琳呢，虽说陪伴皇上多年，但是老的牙都快掉光了，满头的银发，老眼昏花，耳朵也不好使了，那更是一无所觉呀，因此也摇了摇头。其余几位属官也都皱着眉，各自摇头，表示除了皇上的声音略有改变，其余并无发现。包大人听完了众人所讲啊，倒背双手，在屋内来回踱了这么几圈，而后向八王又一拱手：“王驾，臣有一言，还请王驾斟酌。”“哦，亲家有何良策，快快讲来。”“哎呀，王驾千岁，为今之计，因为情势不明，因此咱们不可不防啊。臣斗胆建议，自今日起，王驾您就得掌控全局呢。”包大人说着呀，用手点指严查散：“王驾，严大人掌管枢密院，东京城内数十万禁军禁戒隶属于严大人掌管，岳大帅虽然退居二线，然在军中素有威望，门生故吏遍布全军，因此从此刻开始，但凡陛下有旨，还请严大人与岳帅先行禀报王驾千岁，而后我等共同参详，再决定是否奉诏接旨。不知王驾与各位意下如何？”八王一听略有沉吟，那没有决断。可铁帽子王爷岳恒那是军人出身，火爆的性子，听完了包大人这番话呀，当时豁然起身，高声呼喝：“相爷，岳某人认为您这策略可行，本王这就回去召集旧部，给他们讲说明白。”严查散也一拱手：“老师，学生以为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法，正当如此。”那八王听大家伙这么说，也只能皱着眉点了点头，而后马上又问：“那么包青，这玉佩之事，还有皇上这真假，该从何查起呀？”“王驾，臣近日会再次进宫，当面以过王之事试探陛下，相信必能有一结果。倘若陛下为真，那么必能对答如流。可要万里有个一，这陛下被贼人偷梁换柱给掉了包，那么臣也难以脱身而走。届时还望王驾能率领群臣捉拿假皇上，而后扶持 太子掌理国政，同时再行巡访镇皇上。众人一听啊，都是倒吸一口冷气啊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好端端的就又到了一个生死关头呢？可犯愁也没用，事情到了眼下，那就得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书说简短，到了次日平明，包大人在府衙之内安顿好了蒋平、徐良众人，就说啊，今日本哥要进宫面圣，你们这次不必相随，只要守护好府衙即可。蒋平一听，急得狗油壶奔奔直蹦啊，
嗨呀，相爷，还是让卑职人等随同入宫才好呀。
哎，蒋平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本哥孤身进宫，倘若那陛下为假，他看着本哥孤身一人，才更可能露出马脚，对本哥采取行动。倘若你们随同而来，便会横生枝节，多出变数啊。
可相爷，您孤身犯险，臣等岂能坐视不理？
蒋平啊，不必担惊，死有何惧？但求尽了本分，无愧于心。你们不必多言，切记守护府衙，千万千万。说完了，包大人一抖袍袖，上了大轿，人抬轿旗，嘎吱嘎吱嘎吱，是直奔皇宫院。按说呀，这一天并非早朝之日，因此包大人进了宫门，下得轿来，手提护板，直奔皇上平日办公的垂拱殿。当值的宦官一瞧啊，包相爷前来觐见，不敢怠慢，赶忙迎了上去。哎呦，是包相爷！包大人一拱手，非常的客气，敢问陛下可在殿内？
是，刚用过了早膳，现下正在殿内批阅各地来的奏折呢，相爷。您请稍待，我进去回禀一声。
有劳众官。这包大人垂手侍立在殿门之外，肚子里边还琢磨呢，我应当如何提出质询，怎生答对。必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不大会儿功夫，当值的宦官呀，一撩帘儿出来了。
相爷，劳您久等，陛下请您入内回话。
多谢众官。包大人说着呀，提带辽袍进入垂拱殿。这进得门来，抬眼观瞧，就见四弟赵祯正在龙书案前静坐观书。见着包大人进来了，这位天子显得很是热情啊，是包卿家，来呀，给朕的包卿看座待茶。侍立在旁的宦官答应一声，包大人赶忙躬身施礼，包拯参见吾皇万万岁。哎，这位皇上说着走进前来，包卿，此地只有你我君臣二人，不必拘礼，有什么事坐下来谈。
谢陛下。
包大人也不客气，坐在宦官搬过来的椅子上，双手恭恭敬敬
放在两腿之上，腰板拔得倍儿直，头颅微微前倾，就这么看着四帝仁宗。这时候皇上先说话了：“包青，今日并非朝会之日，卿家前来必有见教。”包大人一听这话，心说：“哎呀，这就是当今天子的口吻呢，和之前是一般无二，温和谦逊。难道一说是我等错疑了？那这密道之中的玉佩又作何解释呢？”想着，包大人一拱手：“陛下，微臣身兼开封府尹，负责京畿治安，前者陛下御赐，至今未能破获凶案，因此包拯今日冒昧前来，想要跟陛下了解一下当日事发的经过。”仁宗天子闻言口打哀声：“哎，包青，当日刺客夜以悉数伏法，此一无头案，又何必劳动卿家费心深究？哎，陛下，虽然刺客已死，然背后的主谋依旧不明啊，故而包拯不敢大意，还望陛下如实告知，也好让微臣尽快拿获元凶，此乃社稷之福，陛下之福也。”四弟赵祯一看这包拯不依不饶啊，当下也不隐瞒，便把当日遇刺的经过讲说一遍。包拯闻听，心说：“嗯，跟那严查散说的一般无二，但是既有玉佩在此，那么眼前这一位不论是真皇上也罢，假天子也好，你这供词是必然不实啊。”这么一想，包大人心中冷笑，当下站起身形，一拱手：“陛下时常前往永定陵祭奠先皇与故太后，仁孝之心令臣感佩。”说着说着呀，这包大人话锋一转，开始回忆往事：“哎，当年陛下命臣前往陈州放粮，后来返京途中，微臣误走西华县，巧遇李太后，向那西华县那一贫瘠荒凉之地，也不知太后她老人家遭遇了多少的磨难呀。”说着，包大人还掉下几滴伤心眼泪。那么说，包大人为什么要开始感怀往事呢？您还用问吗？正是为了借此观望四弟赵祯的表现。包拯深知，这仁宗天子乃是至孝之人，要说起这段往事，那皇上心头有一道疤呀，每一次提及都伤怀不已。故而今日包大人有意旧事重提，想看看这位皇上是怎样的表现。包大人边用袍袖拭擦眼泪，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偷眼观瞧，就见眼前这位赵祯眼圈一红，似乎是无限的伤感。包大人正在惊疑，心说错不了啊，应该是陛下无疑呀。 可紧接着就见赵祯又是一笑，包卿家，过往之事何必再提，来来来，近日有建州进贡的上好乡民，包卿为国操劳，带些回去细细品尝。这包大人一听又有些迟疑，这看陛下这表现似乎是没什么问题呀，可他因何又会顾左右而言他呢？但是当下仍然一拱手，谢陛下隆恩。想着呀，包大人又拐弯抹角提到了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当初夜审郭槐，这期间的细节呀，只有包大人和四弟仁宗知道，因此正好用来试探眼前这位皇上。可谁知这一位是油盐不进啊，说出话来总是点到即止，让你看着他好像什么都知道，但是呢又绝对不愿意往下深谈。这一来可把包大人给难住了，你总不能像开封府断案似的大刑伺候吧，怎么办呢？看来只有以皇上所配之玉佩作为突破口了。这么一想啊，包大人微微一笑，陛下，方才微臣进宫之时，在玉阶之上拾得一物，敢请陛下龙目玉兰，可是宫中之物。说着一伸手啊，从怀中取出那一玉佩，伸双手往前一递，心说话了，你要是真皇上，那么必然认得此物，可要是假皇上，你就得现出原形。这位皇上闻听似乎有些吃惊，哦，包卿家，待朕看来。这一旁服侍的宦官呀，赶忙走上前去，接过包大人手中的玉佩，转呈皇上。包大人微眯着双眼，一边看着，一边这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。此时，就见这位皇上伸手接过，打眼一瞧，忽然间就是嘿嘿一乐。